好久不见啊、哦！嗯，有没有很想念师父啊？有，好假哦！我们这个礼拜上过后呢，下个礼拜就是最后一堂课哦，啊、哦，所以要通知大家，下个礼拜一定要来哦，哈、哦，嗯。那这学期很快哈就期末了哈，嗯，我们学院的课也是下个礼拜也是进入尾声了哈，最后一个礼拜了，嗯。好，那在要开始今天的进度之前，那上个礼拜我们有上两个礼拜哈，有一个地方讲得很快，那没有时间把它就是那个图表呢做一些说明。就是讲义的160页的地方哈，讲义160页就是把所有37道品归纳为10类哈，中间那个图表哈，括弧一乃至括弧10那个地方，那导师在这10项底下呢，就有一个说明说，道是主要的项目哈。那虽然有这10类，但是呢，如果正见成就的话，也就是性成就啊，这些我们已经过了。然后喜、舍还有清安，那是在定的功德里面。所以我上个礼拜有大家画，就是把它相关的那个关系呢，那连起来过后呢，导师总结就说，八正道的叙述是最圆满的。那三学是最简要的啊。那我把括弧一乃至括弧十这10个项目呢，缩摄起来的话呢，那就是八正道能够统摄全部啊。那就如黑板上哈，我已经把它写出来哈。正见的话呢，那就是会所摄，然后正思维就是寻思啊。一般我们也是把它当成是会哈，但是这10项当中呢，正思维他把它放在寻思，然后正语、正业、正命呢，设在戒学，然后正清净就是勤啊，正念就是念啊，正定就是定。那如果对应三学的话呢，那前面2个哈，正见、正思维哈，就是属于慧学。然后正语、正业、正命是属于戒学，然后后面2个正正定是属于定学啊，这个就是3学。那正精进因为它是通3学，所以就可以画3条线哈、啊。所以这句话不外乎，如果我们收拾起来的话呢，就是以八正道来看的话，它虽然有8项，但是个别比较特殊的性格的话哈、啊，语词的性格的话，用6项就可以归纳出来哈，就是会、寻思、戒、勤、念、定啊。所以大家要把37道品背起来的话，就是背这6个名相就好了，了解吗？啊，嗯。那我还要上课之前呢，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件小事情啊，就是上2次课我有跟大家说。我们后观院长不是有最近有出了一本《成佛之道讲义》，对不对？那他那时候编这个讲义的时候，其实他是在福研跟同学上课的。那我有问过他，就是说可不可以让同学去，就是 copy 他的 CD 啊 MP3 啊，啊，总共有6片哦，好像有6片光碟。那他说大家可以登记，然后呢在会就是会日这里哈、哦、再帮大家烧、哎、那大家以后如果有时间听这个 MP3 的话呢，那就可以对着那一本来听，了解吗？啊、哦、但是因为后观院长他的程度比较好啊，所以他讲的都是高级班啊、哦、那你们在暑假可以慢慢听，开学来上大乘不共法呢，那就比较轻松一点啊啊、哦，好，那待会下课再请班长跟班长登记啊。然后还有就是我5月底的时候有在新竹，我不是有跟大家讲，我有为新竹的学生讲解《如理作义》我的那本书啊，啊，讲了6个小时，那也有这个 也有这个光碟啊，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呢，再跟班长登记，然后看这个可能就要麻烦班长你去处理了啊，这个是一片而已了啊。好，那我们继续上个礼拜的进度是162页，我们是上到乙一啊。今天是要进入乙二，就是二乘的果位。那上个礼拜我有跟大家要结束之前呢，有提到三兽渡河那个譬喻，哦，那时候有回去查哈，那之前也有同学说他印象很深刻哈，就是兔子、马还有大象这三种啊，对啊，你就讲这三种嘛哈，嗯。那他的譬喻哈，《大比波沙论》注脚三啊，讲得非常的怎么讲可爱啊。他说为什么说三兽渡河，而虽然都有经过这个河的那个这个法水哈，那能够到彼岸，但是为什么它有彼此的不同呢？那就是因为三兽啊哈，这三种兽呢，它的那个体积不同啊。他说那兔子哈过河呢，它的脚是怎么踩都踩不到那个底的啦，但是那个马有时可以有时不可以这样啊，有时踩得到有时踩不到这样。但是如果是大象的话呢，是非常稳的哈，它都踏着那个河的底那个底下呢，这样子一直走到彼岸。那这三个的譬喻呢，最主要就是谈三圣同入一法性的譬喻哈。佛就好像那个大象，辟支佛呢就好像马，阿罗汉呢就好像兔子啊，嗯。那至于那三种鸟啊，嗯，我还没有特别去找啊，大家有没有找到是哪三种鸟？有没有？哪三种鸟？对呀，那个我知道，因为注脚就有啦。我只是说是哪，它对呀，因为三兽渡河它有讲哪三种动物嘛，但是三种鸟的话它就没有哦，它没有讲是不是佛是如老鹰啊，哈，是金翅鸟啊什么这种它没有形容哈，但是都是有三类了哈，嗯。如果老鹰跟麻雀飞，可能麻雀一定飞输啦，对不对哈？类似这样子的譬喻了哈，嗯。好，那我们今天开始新的进度，就是从二乘果位开始哈。那二乘的果位呢，这里就非常谈到很多这种烦恼，还有正德的道次第。那这些对我们学佛来讲，虽然以前很多，也许我们要接触这一种圣人的果位的时候呢，都有同学在问我们说啊，我们还没有修到高，我们为什么要知道这个阿罗汉啊、二果、三果这种境界哈？那我们读大智度论也很多同学在问，我都还没有出地、二地、三地，为什么我们要读到那么高？我们如果没有去了解哈，我们不晓得我们这样子走下去会走到什么地方呢？所以佛呢非常慈悲哈，就会跟我们开示那这一些圣果的位的一些情况。那导师在这里也跟我们介绍哈，那三圣共法章它最主要是要介绍这个二乘的果位，那大乘菩萨的呢是到大乘部共法章的时候呢才会介绍哈。好，那162页从中间这个偈颂开始，那这里最主要呢要谈到的是阶段的意义哈，解脱道它有什么阶段。那以声闻果位来讲呢，不管是声闻、缘觉或者菩萨，那通泛起来大家的解脱修行的次第都差不多，就有三个阶段呢是彼此差不多的，就是总熟脱，这个大家应该有听过嘛哈，总熟脱，种就是下种嘛，种子，熟呢就是成熟哈，那脱呢就是解脱，就是开花结果。那导师在这里一哈，大家看一下阿拉伯数字一，总熟脱的总，导师说我们听佛法如果升起厌离心，那这样子才是真正有种下解脱的善根。那如果没有这种出离心，怎么听法怎么修行都不会解脱。 这个我们好像在第一堂课的时候有讲到哈，就是我们要修行这种出离心的话呢，一定要有一个善根，叫做顺解脱分善根。好，那如果是我们还没有的话呢，那今生就要赶快下种了。我们下一页就会介绍到。好，请看下一页163。二，修正的持数决定于前生的准备，非由于立根立顿的差别。那这些我想我们也是常常都会遇到的问题哈。那有一些人呢来听法都会觉得说，诶，怎么我好像一听就懂，有一些哈就刚好相反，他怎么听都很难懂啊，他总是打坐啊哈，然后诵经过后呢来听，还是听怎么听都听不懂。那这些导师是说如果能够一听法就悟入圣果的呢，那这个属于过去世有种过善根。那我们如果听闻佛法都觉得就是不会对生命或者是对于自己的一些生死起了悟心啊，起领悟的心的话呢，那这一个法对我们来讲并没有影响力。那如此的话呢，我们要种下这种解脱的善根是很困难的，很困难的哈。因为如果是说我们平常遇到事情的时候都不会想到说，诶，佛法所讲的这一种出离心，那就是如此去行见的话呢，我想应该要种这个善根还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像我今天我早上在跟佛学院的同学在讲那个宝积经的时候啊，又讲到一段哈，导师在学佛三要的解释哈，就说我们菩萨道要有慈悲心，大悲为上首，对不对啊？那导师就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用词，他说菩萨道他的慈悲心如果没有增上益乐的话，一种慈悲心不过是世间的同情心而已。就是凡夫哈，一般都有那一种悲悯心、恻隐之心啊，人皆有之嘛哈。所以一般我们讲慈悲的话，老实说，如果没有这个增上益乐这一种真正的这一种狂热的，就是世俗的语词来讲的话，就是狂热的心啦。老实讲，狂热的心的话呢，我们就是在实践的当中，我们遇到困难或者是呢三分钟热度呢，那我们过了呢，那就不会再把这个大行啊继续实践下去。所以增上益乐啊，导师的形容就是你不管是时间多长啊，情况多么恶劣，那这种大悲心都要坚持到底，那这样子才是真正所谓菩萨的增上益乐。那如果是说我没有这种增上益乐的话，你的慈悲心只不过是一下子的情感作用而已，那不能够说真正菩萨的这种大悲啊。那这一点我想是蛮有意义哈。那我们到大乘部供法章的时候呢，会提更多这种菩萨的慈悲的样貌哈，到时再来大家讨论。那回到这里163哈，163页上面这个地方呢，可以看到说导师说在一的第二行哈，我们今生修行而不能够证入，那证入的词或者是快速呢，那都决定于过去的修习。大家应该有听过舍利弗的故事嘛，对不对？他是听到谁的一个说法而开悟的啊？马什么？马圣比丘啦，啊，马圣比丘，不是马英九呢，马圣比丘啦哈，那这马圣比丘就讲了非常有名的这个诸法因缘生这个偈颂嘛，对不对啊？那讲完这个偈颂呢，才四句话而已啊，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那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讲完这个偈颂，舍利弗就开悟了。那导师在华语集第二册一开头你看一开头的地方导师就讲，导师为什么这一种尊者他一听了一个偈颂就能够解脱能够觉悟， 我们把整个成佛词都背起来，好像还不能觉悟的样子哈。那到底问题出现在哪里？导师如果按照这里来讲的话，就是总熟脱啊，人家这一种过去的这一种世尊的尊者呢，已经到要解脱总熟脱脱的那个阶段了。我们看开始还在播种啊，播种如果你不照顾好，那个种子会枯掉的嘛，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播了，等一下 每一阵子又枯掉，又要再播过了，对不对？所以说为什么古德都讲说我们发心要发长远心，就这样。否则我们会，大家应该有养过花，有养过小动物，对不对？那你培养它的时候如果没有持续的话，其实它长不大了，长大了也长得不健康啊。就类似我们如果这样子想象自己的发心的话呢，我们彼此就心心知肚明了哈。好，那第二项这里呢，导师说，如过去没有种下这种解脱的心种，那刚开始升起这种厌离的心呢，就想迅速证果，那是不太可能的啦。那是不太可能。第三，那如果前生已经修到成熟的阶段呢，那这里今生一听闻佛法呢，便能够证悟哈，不必再加工用行，那就能够圆证。所以我曾经有听过一个老师哈，在讲《阿含经》的老师，他讲说，《阿含经》本身在佛对一些尊者在开示的时候呢，也有他只要闻会就能够见到。其实如果按照总熟脱的阶段来讲的话，他应该是这一类了。一般我们讲闻思修，然后才能够证道，对不对？那我们今生如果闻的过后呢，还不能够见到，那要继续要再做一个下一个阶段，就是思做过后呢，也还没有证悟，那就要修，了解吗？这个阶段就是当我们测试过后呢，都还没有满头雾水啊，就知道啊，这个阶段还是可能都没有培养过的啊。那叫我们打坐啊、盘腿，那这一种啊，都还是非常苦恼的话，我想总熟脱可能我们都还是从零开始啊。下学期如果讲到六度，因为六度我们其中有一个是禅波罗蜜嘛哈。那里面有讲很多类似九住心、调身、调喜、调心。那我后来又想到一个方式啊，看看可不可以了哈。就是因为我现在有时6:30就在这里坐着嘛，就在坐着看着这个玻璃啊。那在后来我有想到，我说如果是刚好到配合到这一种上课的进度的时候啊，那我可以跟后果院长借那个第三教室。那我就是如果你有兴趣学这一种盘腿啊调身啊这种方法的话，在那间小教室教啊，然后7:00啊就回来这里上课，这样子我就不用说在这里大家要好像要搬动来一起练习这样。因为有兴趣的人他就会提早一点来啦，没兴趣的人你叫他盘腿当然苦恼的哦，他会一直飙冷汗的哦哈，那就不要勉强了啊。我们下个学期改次讲到的话呢，希望大家提醒我啊。因为学习打坐或者行禅这一种哈，以前我们学的时候呢都蛮好的啊，以后再跟大家一起来练习哈。好，接下来，所以导师说我们今生的修正或者是立根跟顿根呢，那不是绝对的，都是看我们过去有没有培养过三根啊。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子想的话呢，其实我们就会非常的安慰，知道吗？所以我们不要说啊，看到啊后观院长怎么那么厉害，那么有善根，把大智度论读到烂掉哈。我们这种看第一卷就看到全部字典都查完还是不太懂的样子，那我们只有承认我们过去是没有种过这样的善根啊，了解吗？所以这一些就是我们今生就要，就是不用气馁了，今生就还是从浅的开始慢慢慢慢学，那总有一天也是可以这样。 好，第五项，老师说立根当跟顿根当然还是有啦，哈，那就好像之前有提过的信行还有法行。那信行人简单说就是他一定要依老师而学习，那依信心为先。那法行人的话呢，他能够 自己学习，自力学习啊，以慧为先啊。那这一些就是比较能够主动去学啊。那 这种自力学习就类似导师啊，在抗战时期啊，在战乱时期，不管怎么样，他自己都能够阅藏自己读啊。那我们的话呢，一般众生的话是比较困难一点呐 啊。如果没有环境，没有好的冷气，搞不好我们都是在家里睡觉比较多了哈，嗯，所以我们还是以老师学习一般人了哈，嗯，好，再来第三，以现生的修正还有物证持数来分别论，那其实不是经论所说的啊，所以导师在这里，你看他谈完这个总熟托，他说其实现在佛教界哈，蛮多人都有这样子的观念。但是这种观念反而是跟经论不合啊，以为说我们当下今生就要了道，就一定要解脱，那如果不行的话，好像自己不晓得会去哪里呀，这种就是其实就是没有了解所谓的总熟托。你看如果我们了解这一种因缘法总熟托的话呢，其实我们水到渠成嘛，就是我们能学多少，我能力能够负担多少，那我就学到这里，只要超出我能力，你叫我现在我复刻不了的话呢，那暂时还是慢慢来啊，哦。因为有一些人哈，哦，他真的心很急，说我今生要修到什么。那如果是你给的自己的预设太高的话哈，哦，有时达不到这样的效果的时候，有时会放弃。看过蛮多的哈，哦，我自己也看过蛮多，所以我们要像导师所讲的哈，就是要持之以恒。慢慢的学哈，这个比较实际哈。那看导师怎么来反驳这一种错误的观念哈。我们看第二，阿拉伯数字二，众性还有众会的差别。那以外呢，凡事急求速成才是顿根，大器晚成才是立根。如果按照经论里面提到三乘的根性啊，就是。声闻的阿罗汉呢，他如果快的话，三生你看修三辈子哈，就解脱了。所以我们以为说快的话呢，就是立根，对不对？一般我们都这样讲嘛，快的话就是立根。阿罗汉他快的话，三生就可以解脱。那圆觉辟支佛的话呢，四生，最慢的话100劫哈，声闻是60劫啦，慢的话。那菩萨的话哈，不管你多快哈，都要三大阿僧祇劫。那如此来看的话呢，导师说其实如果按照这三乘根性来看的话，反而是慢成就啊才是立根，因为他成就的是佛嘛，啊，无上正等正觉他的功德最大。那反而声闻虽然很快成就，但是他成就的是果位，就是最小的这样，啊，所以这些就是立顿的分别。导师在这里说有时不是用时间来看，啊，所以我们常常要，如果人家问你说为什么你还不赶快去修啊，你要讲我要学习大器晚成这样子也比较安慰一点哈，啊，我要大器晚成，所以你不要逼我，我要大器晚成，啊，嗯。那最后这里，啊，关于根性的立顿，导师说在大乘不共法章里面，啊，有一经论在说，这个大家如果有书本哈，啊，那可以参考413页到417页，413到417。那这里导师主要是提到呢，有在大乘经典里面哈，有提到说顿根跟立根可以分成三种，就是乘羊的、乘马的，还有乘神通的三种根性哈。那这一些我想到下次。大乘不共法章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再来一起讨论啊。好，谈完这个阶位呢，那我们开始要进入果位啊，正式的果位。那如果按照声闻的果位来介绍的话呢，那总共有四个阶级啊，四级啊，就初果、二果、三果、四果。 164页，出果，那又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须陀洹，二果叫斯陀含，三果叫阿那含，四果叫阿罗汉，那这些都是音译词啊。那如果是翻成意义的话呢，出果是叫怎么呢？啊，入流。二果呢？二果叫什么？啊？一来，一来，我们看下一页就有了哈，下两页就有了。那三果呢？不来啊，你们先不要不来啊哈。那四果呢？四果是什么？四果就涅槃了啊。啊，所以出果到四果呢，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形容，有意义词，然后还有音义词。那出果的功德先在这里总标164页上面断三劫，三劫就是我见、戒禁取见、疑。二果呢就是断三劫，然后呢贪嗔痴薄。第三，三果呢就是断五下分劫，身见、戒禁取、疑、欲贪、欲界的贪，还有嗔。四果呢就是五上分劫，色界、无色界、贪、调举、慢跟无明啊。所以我们常常说昏沉跟调举啊，是我们五盖里面啊，就是我们修习禅定里面常常要面对的问题哈。其实它严重的调举呢，它要是到阿罗汉才能够断完啊。所以我们整天打妄想那种不能专心的人哈，不用那么自卑，你看要到阿罗汉才能断哎啊，所以慢慢来哈，慢慢来嗯。那当我们大概有一个概念过后呢，那我们就要认识一开始就要认识出果啊。导师在这里先跟我们介绍出果啊。那出果呢，就是体见正法的人，第一次体见正法的人，那就叫出果。那出果所见的哈，我们看他的禅是什么？第一，出果所体见的正法就是观缘起无常无我，契入空性。就叫入法界。所以我们前面不是有谈过很多如何观无常，如何观因缘，观无我，对不对啊？那前面所讲的其实哈，那是四谛跟缘起，它就是要让我们契入这个出果。第二，出入正法的圣者，那叫须陀洹果，或者翻译为欲流或者入流啊。那修行的话呢，那能够证到这样子的法流，参与这一种圣者的流类，那就叫入流啊。所以我们这种入流不是叫我们去入那一种啊不好的流类啊，这种是圣人的流类啊。所以欲流，那它的另外一个翻译也叫入流。还有一个翻译很奇怪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它还有叫沟港呢，水沟的沟，港口的港。它还有另外一个翻译叫沟港，叫出果啊。沟港就是到了港口的意思啊。你看那个翻译很奇怪哈。第三，那出果它的在经中的形容有很多种哈，就是见法、得法、知法、入法，然后离孤疑，不由于他，入正法律的无所谓。所以体见法对于正法有绝对的自信，那就叫出果。那我们如果没有对于法有绝对的自信，对于缘起法还没有掌握得很好，那这个还不叫做入圣流啊。那离得这种无所谓呢，那如果是按照我们成佛之道菩萨道的无所谓来讲的话呢，那阿含经也有了哈，在成佛之道402页大家也可以写一下。 在菩萨的初地里面提到说，菩萨登初地的话，就离五种部位啊。第一种部位叫不活位啊，第二叫死位，第三叫堕恶趣位，第四呢叫大众威德位，第五呢叫恶命喝骂位啊。这个是在402页，大家有兴趣的话，书本哈，不是讲义哦，书本讲义里面应该也有啦哈，有列出来这五种部位。那这一些的话呢，如果入了圣者流的话呢，他是不会有这一种恐惧的，就是会害怕自己诶几天没有吃饭就会死掉啊，不会有这种害怕，因为他对于法已经体证。那对于法体证的人呢，对于生死呢已经不再有担心啊。那对于这一种自在呢，也就是证圣果的人才有了啊。嗯，好，再来出果所断的烦恼。那出果圣者已断了生死根本主要的烦恼，那到底是哪一些是最主要的呢？接下去导师说，如果按照那个后代的论师分析的话呢，大体可以分成两类，就是一般我们熟悉的见惑还有修惑。见惑就是见所断的烦恼，或者见道所断的烦恼。那这个是以智慧为体性，体见法性。导师在前面我们大家还记得吗？见惑就是那一种在知见上认识上有错误的，那是在见惑里面能够把我们纠正过来啊。那修惑呢是情感上感情上啊。那如果是说我们在修惑来讲的话呢，导师是说它是要慢慢来的，一分一分断。比如说我们对于有懒惰喝茶的人啊，那我们要一下子把这种行为要慢慢改掉的话呢，你不能叫他一下子就喝白开水不能喝茶，这样子他会很难过，对不对？那你要跟他讲，本来你一天喝10杯，那你现在改成一天喝9杯，好，慢慢减量，减到最后呢变成喝白开水这样。那这种修惑也是就是在生活上慢慢要改的一种习惯了。那让我们能够顺应习惯的话呢，那这个能够断掉。但是真正比较重要的是见惑啊，我们见解如果一下子就能够以智慧纠正过来的话呢，那就不会走错路啊。接下去就会提到出果所断的是属于见惑啊，那这包含的烦恼是很多很多的，论师们有分成88种惑。但是佛经上呢总是重点的说3解而已啊。那88种，大家看一下165页下面那个表，就是这个88种。那我今天也有给大家一个补充资料，有没有这个横式的那一张，这个就是98随眠，或者叫98惑。上面的见惑呢总共有88，下面的修惑呢总共有多少啊？修惑有多少？10嘛，10加上面的88就是98嘛啊。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就见道所断的烦恼呢总共有88，修惑呢是比较少，所以修惑其实就不是问题。那我们如果看这张表的话呢，那比较清楚，就是见惑如果对于欲界的话，我们观苦集灭道啊，大家还记得吗？上一次我们讲16心啊，就是观苦集灭道。欲界的话呢叫什么字啊？16心啊，大家还记得吗？如果你不记得的话呢，你看今天那个表的后面一页，后面那一页你看直视的那个图表，直视的那个图表上面呢就是见到位，见到位这里总共有16心，有看到吗？第一心、第二心乃至第16心，那字很小哈，看得到吗？可以啦哈，嗯，今天发的啦，今天发的那2页，直视的那一张哈，最上面 第一行到第十六行，这个就是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讲的见道时十五行啊。那第十六行就是正出果、预留果。我们看一下十六行，苦地底下就是欲界，我们三要断三界烦恼才成为圣人。欲界的话的苦集灭道呢，它就是第一行、第二行、第五行、第六、第九、第十、十三、十四。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大家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跳吗？不顺序吗？啊，不知道。上一次我好像有一个图表给大家嘛，比如说苦、集、灭、道，那这里不是有分四个星，对不对？什么？啊？苦法忍、苦法智，还有呢？苦累忍、苦累智啊，那这个累呢，就是上二界，就是色界还有无色界。那法智呢，就是欲界，对不对？那你看，我上次不是有跟大家数吗？如果是说这是第一星的话，这是第二星、第三星、第四星，对不对？这样子一直到这里第十五星的话呢，这个通通叫见道。那如果他的第十六个、啊、第十六个的话呢，这个是出果啊、哦，出果。所以这个图表呢，它没有到星的顺序，它是把我们归类说欲界的全部在一起。他是把集啊，集里面有两个欲界嘛，对不对？两个欲界，那两个色无色，他是把这一种欲界的哈、哦、全部放在一起，会看吗？啊、哦，所以他如果是按照这个图表的话呢，就是欲界的话，就是先断第一心、第二心，那第三心的话呢，就是。色界无色界嘛，第三星、第四星这样，会看吗？先断完苦地的哦，欲界的苦地两个星，色界无色界的苦地也有两个星，会看吗？啊，断完苦了，断集，集断完断灭，灭断完断道这样，苦集灭道这样的顺序啦。那这十六星，如果是说我们都经过一到十五的话呢，那就是见道位。那第十六个呢，第十六星的话呢，道类字的话呢，就是属于出果、预留果。这个图表你会看吗？你看最左边不是有一个见道位，对不对？最左边，然后左边见道位过后呢，它有预留相，因为见道位就叫预留相。那预留果的话呢，就是出果，所以一般我们讲八忍八智的话呢，它是属于见到位，这样子会看吗？啊，这种名相也许我们第一次接触，所以我就因为如果只是光是念这个名字可能我们不好理解，所以我就把那个这个表印给大家看。那右栏最右边这个见到位的最右边，最右边我们不是有看得到它断几货，对不对？最高那一个欲界的苦地断几个货？十个货。那你对那个横式的那个表，横的那个表啊，横的那一个，你看最上面，见货断欲界的苦底下的十个烦恼，会看吗？第一排啊。第一排，你看第一排啊，所以那十个货呢，就是贪、嗔、痴、慢、疑、身、边、邪、见、戒啊、哦，就是十个。 那底下哈，以此类推哈，大家回去的话慢慢看。其实这种图表哈，常常我们以后都会用到的啊，大智度论也会用到这种表。那在出国呢，他要先跟我们谈到这一些的话呢，是因为他见到位88货全部断完，见到位啊，全部断完了88个，所以苦集灭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苦集灭道要断什么烦恼呢？那这个图表里面都有帮我们列出来。也许大家会说啊，这种烦恼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接下去就是要解释的了。我们来看一下注脚九164页，注脚九，这88种货可以归纳为十种根本烦恼啊，贪嗔痴慢疑，这个大家比较不会有问题，对不对？啊，接下去的五件呢是比较有问题。第六，身见，身见就叫萨迦耶见，也叫我见，所以一般讲我见跟萨迦耶见是一样的，那也叫身见。那这是使有情啊迷惑自己的五蕴啊，这个假合的五蕴为我，我所，这个就叫身见或者我见。所以一般我们都会执着自己的这个五蕴假合的身心为我，这个就是属于身见啊。边见呢，就是不管是现身或者死后执着有一个长断见，长见或断见，这个叫边见或者叫边执见。第八，邪见，邪见呢指的是不信三宝、四谛、因果、罪福、轮回、解脱、破无因果，那个字叫邪见。第九，见取见，就是执着种种错误的见解啊，那固执自己的主张见解，否定不合自己的一切思想，这个叫见取见。第十，戒禁取见，只取种种没有意义的戒条苦行，以为可以升人升天，那这个就是没有意义的这一种戒条啊。那等一下还会再解说一次哈，三节。但是在这十这五件里面啊，六七八九十，如果是说，因为我是注脚，注脚在那个164页的88货那个地方嘛，对不对？啊，注脚在那个地方。那其实呢，这五件啊，跟三节它是有关系的，五节跟三件啊是有关系啊。日本学者哈，日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叫水野弘彦，他有做这样子一个对应，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我们三劫出果断的三劫呢，是哪三劫？啊，身见。身见还有呢？疑、戒禁取，这三个对不对？那如果配这个五件的话呢？啊，这水野弘彦呐，这教授有跟我们配哈。就是身见的话呢，对于下面的六七八九十呢，就是身见还有边见，所以它这里对应来的是身见还有边见。疑的话呢，邪见。接近取的话呢，见取见，还有接近取见，见取见，还有呢，同样的也叫接近取见。所以一般我 我们讲三劫或者讲五见呢，其实它都可以互通，它的关系都互通。看好了吗？看得到吗？看不到，看得到哈，嗯，如果是我的话，我看不到了，因为我这个度数已经不太准确的，所以我看到你们是一片雾雾而已。大家如果是看回我们讲义的165页的话，这个图表有一个地方是没有放到顿点，就是165页的最上面哈，十个惑那个地方，贪嗔痴慢疑，疑后面有加一个顿号，有没有？疑过后是身、边、邪、见跟戒啊，这十个。那下面的用法就是这个俱舍要义的用法，就是除掉身，除了它会除去呀、啊，哈、哦，你见完苦地见极地的时候呢，就是除去身见、边见跟接近取见，所以那个除哈、哦、就是除去的意思啊。因为你看那个表的话，我今天补充给大家看的那个表比较详细，它就不是用除去的方式，它是用打勾。有没有？就是打勾啊。那黑色的就是他已经不见了，他那个烦恼去掉了啊。表达的方法不同啦，就是看大家喜欢哪一种方法啦啊。嗯，那这个就是最主要，我们讲88惑，或者讲三劫，或者讲十根本烦恼的一个相关性啊。那165页这里呢，那待会我们继续再要介绍这个三劫哈，断三劫的内涵。嗯，好，我们时间到了，要休息10分钟。